美国七月 CPI 出炉，鲍威尔挨骂，高盛被批，川普改写经济教科书，数据亦要跟上节奏。上海神秘富豪失踪，圈钱就靠空手道。城投加金融成功登顶首富。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六月消费者价格低于预期，令期待川普关税发脾气的社群失望。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上升 0.2%， 符合预期，按年增长 2.7%， 低于预期的 2.8%， 同六月数据持平。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七月环比上升 0.3%， 六月为 0.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的细节。本月上升指数包括医疗保健，尤其是牙科服务指数七月上升 2.6%， 不过处方药指数下跌 0.2%。 另外，航空票价、娱乐、家居用品及营运，以及二手车和货车上升。燃料油和交通成本加幅最大，但是能源成本下跌，因为七月份汽油价格下跌。另外，家庭食品成本环比下跌，食品价格持平为零增长，甚至在杂货店还下跌了 0.1%。 外宿住宿和通讯指数亦是七月为数不多下跌的主要指数。另一个比较讽刺的数字是住屋成本上升了 0.3%。 如果美联储不减息，这个指标短期内不会下跌。 Pinko 经济学家Tiffany 蒂夫尼威尔丁在接受彭博新闻电视采访时表示，关税相关压力局限于报告的特定领域，压力非常集中在商品领域，进展缓慢。而在这个之外，通货压力看起来非常可控，所以对联邦储备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公布后，减息预期上升，九月减息机会现已达到 95%。 自动 hedge 账号发文将话，随着劳工统计局即将迎接新任负责人，公众难免好奇旧任负责人对今日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的处理方式。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公布之后，川普总统发表文章怒斥了鲍威尔还有他的推荐人，看来川普大叔真是忍不住，和各位观众的剧情透露是谁个向他推荐鲍威尔的。他说太迟，鲍威尔现在必须降低利率。史蒂夫马努钦当初推举这个失败者时，真是给了我一个大礼，他总是太迟造成损害无法估计。好彩的是经济现在非常好，我们已经冲破了鲍威尔和那个自满的美联储障碍。不过我正在考虑准许对鲍威尔提起一项重大诉讼，因为他在管理联邦储备大楼建设方面表现差且极其无能。这项花费了30亿美元，而原本应该只是5000万美元的翻修工程，太离谱。关税并未引发通胀，通胀没有在关税的恐慌中飙升，但是川普的批评在不断反升。他又发表文章指出，几万亿美元被关税收入囊中，这个对我们国家、股市、整体财富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证明，即使在这个后期阶段，关税亦没有为美国引起通货膨胀或任何其他问题。除了大量现金涌入我们的国库，另外事实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甚至没有支付这些关税，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其中很多是外国企业和政府在这里埋单。但苏德危和高盛就拒绝提供应有的赞扬， 好耐以前，佢哋对市场影响同关税本身都做咗错误预测，结果错咗。就似佢哋喺好多其他问题上都犯咗错一样。我认为大卫应该去揾一个新嘅经济学家，或者佢应该专注于 DJ， 而唔系去经营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川普怒斥高盛，因为两日前高盛在8月10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表示美国消费者可能将承担关税造成的大部分成本。但问题是，高盛发表报告的首席经济学家不是大卫·所罗门，报告作者包括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在内的一个团队，被川普留意了。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的日子要不好过了。其实川普提醒高盛是借机提醒华尔街，劳工统计局的局长我都换了，你们还遵守旧数据旧模式，发表着与经济前景不吻合的经济衰退论，改一下呢。今日亦看到在8月4日新提名的劳工统计局局长候选人安东尼在接受福士新闻数位版采访时表示，要将月度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改成为季度。他说在问题得到纠正之前，劳动统计局应该暂停发表月度就业报告，但继续发表更准确但时效性较低的季度数据。因为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依赖这些数据，数据缺乏可信度会引起深远后果。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记得财长上任的时候就提到，提高美国人的金融素养亦是令美国再次伟大的一方面。什么是金融素养？是理财而不是投机。最近几十年，华尔街的金融创令市场的投机性质已经大过了投资性质，令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越来越重视短期利益。大部分人都不是长期眼光，而是用短期的利益视角去看待关乎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政策问题，是很难对上号。正如白宫贸易顾问勒瓦罗今日在接受福士财经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说，关税收入正源源不断地入来，这个将帮助支付大美利法案的支出，这些是减税不是增税。总统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环境，亦在改写经济教科书，创造历史。当川普的经济国策已经颠覆之前几年甚至几十年经济国策的时候，不单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大胆回归，观察人士、分析人士的角度、思维模式都要灵活地跟住变。所以川普为什么频频换人，撇开坊间的阴谋论，是直接观感的灵活度跟不上政府的新政，可能就会释放出错误的信息。今日俾大家讲一位坐拥千亿帝国嘅神秘富商，喺习近平共同富裕嘅镰刀下，成功从上海滩人间蒸发，卷走巨额资产同家人静静鸡咁走嘅故事。故事嘅主角叫做何其，一个80后福建商人。17岁嘅佢早喺1999年就接手咗家族嘅小买卖，不过自从2003年去咗上海滩之后，就一路超常发挥，爬到中国企业500强第192位，个人财富高达80亿元。按照上海市企业联合会等公布嘅2024年上海民营企业百强榜，何其旗下嘅上海君和集团喺以2023年1346.91亿元嘅营收位列第五。佢系点样快速积累财富？为乜嘢要夹大师徒？又系点样成功走佬嘅呢？这个背后疑点重重。根据财新网报道，话2003年何其离开福建，跑到上海成立上海君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主打钢材贸易。两年后，公司改名为上海君和集团，业务快速扩张到国际贸易。这个是第一个疑点。我问了一位做铁钢钢材生意的朋友， 他说钢铁贸易在当时是个苦差，最早做钢材贸易的人基本上没钱可以赚，顶多就是做搬运啫。咁何其系点起家嘅呢？财新网采访一位喺君和工作咗近十年嘅前贴身员工，据佢透露，何其嘅经商事业起步于福建，后嚟嚟到上海从事钢贸生意，系1819年嗰时生意高调同豪华起身嘅。按照官方嘅网站介绍，君和集团拥有全球大宗商品贸易、金融服务同埋投资。城市营运和民生产业园区建设和营运事业重工工程建设六大业务行业。从官方网站的公开消息来看，各地地方政府是其最主要合作对象。换句话说，它是依托房地产繁荣和地方城投平台起家。问题是17岁少年没有背景没有资本，做什么就搭起了城投的线？城投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专门搞基建和土地开发，而且它搭上的不是一般的城投，是大上海城投和各地高官。按照财新网的统计，仅2023年、2024年到访君和集团总部座谈交流的地方和区县级官员分别有近50位和30多位，其中包括小部分副省级官员，另有小部分官员是在政府办公室会谈。2025年还有7位官员和君和集团座谈交流，这个是怎么搭上的呢？很简单，地方官员有问题自己不能够解决，需要帮忙解决问题的人。记得刚才提到君和主要经营是大宗贸易，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君和的业务模式是同地方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进行没有实物交割的大宗商品虚假贸易合作，贸易的上下游都是君和或者引力关联方的公司，地方城投公司借这个做大贸易类的营收转型成所谓的产业类国营企业，以帮助地方政府逃避不得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新增隐形负债的中央发债要求。君和在这个过程中亦做大营收，并从地方城投处获得融资风险承担。分析人士说太婉转了，这个背后的需要是什么？好像未听懂，是不是呢？翻译成白话就是，君和的营收主要来自大宗贸易，但其实是空转流水，没有货权、没有现金、没有实物的三无模式，就是他们同地方城投合资设立空壳公司，循环倒货制造虚假营收。举个例子，空壳公司从君和买10亿钢材，马上买返俾君和，货物根本冇喐，只係凭虚拟嘅仓单走账，城投需要漂亮报表嚟发债，地方政府要 GDP 正绩，何其则借此套取银行信贷同金融资源，仲有地方政府官员呢啲大扣杀。再讲明一啲，就係地方财政危机，各地繁忙冇钱啦，仲想做业绩，想办法发债捐钱，所以就有公司投其所好，借住国内公司运作唔规范，政商勾结，钻空子，有机可乘，搞空手道。大陆网易新浪等网站的文章指出，2015年何其的帝国开始裂变，他大举进军金融，参股九江银行、新港证券，成立商业保理和基金，甚至参与江西银行 H 股上市。这个时候他的财富就似坐上火箭一样飙升。2018年上海君和和厦门君和双双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何其个人财富80亿元，登上胡润百富榜，成为福建长乐首富。当上首富了，这些钱亦圈得差不多，是不是快点要跑路啊？毕竟在中国大陆，首富榜就是杀猪榜。但是游戏并未结束，2020年何其又同各地政府合作，转向产业园区，推出君和云谷品牌。 豪言3年8年，呢一啲园区点样嘅呢？财新网嘅报道话，譬如喺上海崇明长兴岛嘅君合云谷上海长兴海洋制造港，占地大约150亩，总投资10亿元，话系一期工程，系12栋厂房同办公楼。但系财新网实地探访报道话，目前只有10号厂房同一家科技公司进驻开工。12号楼嘅办公楼里边，另有一家上海公司有员工喺度办公，其余嘅厂房同办公楼都处于空置嘅状态，整个产业园显得空空荡荡。换句话讲，仲系继续帮地方官员充业绩，发地方债好圈钱。但系大家亦睇到呢、这个就系一个庞氏骗局，骗局总系有爆雷嘅一日。击鼓传花嘅游戏玩到2025年3月玩唔落去啦。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规范商品贸易业务通知，明确要求货款票一致，就是贸易业务必须有真实的货物，资金流转同发票对应，同时强调禁止空转走单。这一规定精准地击中了君和集团的要害，君和集团的崩塌。从新规发布短短几个月，多地超过200多名城投公司高管相继被调查，同时集团大量的股权陆续被冻结，全国各地搞的产业园区全部成了烂尾工程。2025年5月，公司彻底就停了，社保断缴，员工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想了，老板去了哪里？答案是人家已经成功跑路。报道提到何其转移的规模，但从千亿营收推测，这个金额不会小。财新网报道说，公司的一位员工抱怨说，何其有钱的，而且将钱都搞到外国去，但是连我们员工这些工资都不肯给，除了员工最后几个月的工资未给清。何其君和集团爆雷背后还有10余家合作城投公司已经发起诉讼，空空荡荡的合作营运产业园以及何其家乡长乐区的烂尾楼，这里的疑点是何其是怎样成功出逃的呢？刚才讲到何其早已经不在中国了，不是在2025年东窗事发先跑的，是在2023年。但是要知道，早在2018年他成为福建长乐首富那时，就在当年12月他还当选为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第12届委员会副主席。换句话讲，其财富和地位早已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他怎样还能够在中共严格资本管制下共同富裕镰刀高高举起之后的2023年成功外逃呢？剛才我们讲他们的集团主营什么？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一方面是做大宗贸易，就是借助做出入口贸易，有很多方法是可以将钱截留在国外。另一方面，他首先将钱从大陆搞到香港、澳门以后，再通过银行汇出去。他有这个渠道，就是现在你要上几多亿，就能够从国内出来几多个亿，你就要有这个本事，钱一样可以出来的。这个渠道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到，刚才不是讲公司，就是跟很多地方政府打交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线索。一位观察人士跟我讲，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边境上，地方政府就是省部级或者是中共一定阶层的领导或者军队的车，到现在都是不查的，直接放行。你知道通过这个车可以拉出多少现金吗？所以这个运走的钱是他的吗？不好讲。总结一下，通过这个故事观察到中国大陆的情况，地方政府好早就没钱了，先会政商勾结搞空手道，政商勾结圈韭菜的钱到了2025年，老百姓现在想在中国大陆理财投资，放弃幻想呢？第三个是中共官员贪污资金的跑路渠道一直都有。第四个是地方和中共中央的利益割裂，中共末年，地方繁王都有自己的盘算和利益， 最后莫花生的精神永存。我将这个故事发给一个朋友，他看了之后跟我说，要知道中国大陆这种案例很多，中共哪个高官没有跟企业家白手套呢？为什么这个案例被中国大陆媒体这样集中报道呢？亦都没有404呢？我们看到很多是中共希望我们看到的，所以可能这个背后靠山不得了，网信办才叫外界看到这个案例。如果没有倒台，这个故事早就被中共网信办封杀了。基于目前看到的报道和疑点，接下来这个剧情还有八卦的空间。譬如上海警方立案后有没有官员落马呢？何其在海外对大陆媒体报道有什么回应呢？帮他成功润出来的背后，中共高官又是谁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